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3月30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联合国正在跟中国就人权官员访问新疆的议题进行严肃谈判，英美两国严厉要联手创建新全球联盟以抗衡中国，
正计划在北京对这个英国的国会议员实施制裁以后呢，寻求联手创建一个跟中国抗衡的全球联盟。
中国军机不断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改用飞弹追瞄以避免落入对方的消耗战。有俄罗斯知名媒体人说，中国才是俄罗斯的最大威胁。那么在习近平核心下，总理李克强为什么还与习近平不同调呢？
经济领域习近平想要拿的他都拿走，剩下的经济的领域再给李克强，所以李克强他连完整的经济的权利决策权都没有，他可以跟人家有什么分歧？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就在中国跟西方国家在新疆人权问题上彼此施加制裁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人权事务官员正在与中国就允许联合国官员进入新疆进行严肃的谈判。
就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新疆人权问题上彼此施加制裁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月28日表示，联合国人权事务官员正在与中国就允许联合国官员进入新疆进行严肃的谈判。古特雷斯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目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中国当局正在进行一场认真的谈判，我希望他们能很快达成协议，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能够不受限制地访问中国。古特雷斯说，中国已经声明并在多个场合向我重申，他们希望这一访问能够成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让访问团能够不受约束，不受限制地接触到人权委员会希望访问到的方面。有关新疆境内任意拘押、虐待、性暴力和强迫劳动的报道近年来不断增加，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上个月表示，要对这些报道进行彻底和独立的评估。巴切莱特今年2月表示，有关联合国组织访问的谈判已经开始，但目前联合国方面未能与中方达成共识。3月22日，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盟一道对4名涉嫌参与迫害维吾尔人的新疆地区官员实施制裁，制裁措施包括履行禁令和冻结海外资产以及交易。中国方面随后于星期六3月27日推出报复措施，宣布对加拿大和美国的个人以及实体实施制裁，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盖尔·曼钦、副主席托尼·伯金斯、加拿大联邦众议员庄文浩和加拿大众议院外委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实施制裁，禁止被制裁人员入境中国，禁止中国公民与其交易和往来。受到中国方面制裁的美加官员皆以讽刺的方式作出回应。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曼钦星期六对路透社表示，我呼吁关注中国宗教群体和少数民族遭受的种族灭绝罪行受到了共产中国的承认，我深感荣幸。他还说，虽然我今年夏天没有前往中国的计划，但只要有中国正在进行的那种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事件发生，我就不会停止呼吁。盖尔·曼钦的丈夫是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乔·曼钦，加拿大联邦众议员 庄文浩则在推特上表示，自由生活在民主和法治下的我们，必须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们做出呼吁。如果这会带来中国的制裁，我会把这当作荣誉勋章来佩戴。
新疆人权问题升温，欧洲跟中国的关系陷入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的最低谷。英国跟美国这两个国家现在研议要联手创建新全球联盟来抗衡中国。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了解有关情况。
静玲，新疆人权问题在欧洲持续升温，欧盟对中国祭出天安门事件以来的首度制裁，欧中关系陷入紧张。那么中方随后对欧盟和英国采取反制措施，英国舆论的反应怎么样？
是的，志远，欧盟跟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周前联手宣布对参与迫害新疆维吾尔族的中国官员实施了制裁，这是1989年北京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后欧盟和英国再次的制裁中共，这也是英国脱欧后英国首次在英国自己的全球人权的机制框架下采取行动。而北京对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是做出了迅速的一个反制的回应，也就是宣布对欧洲包括德国、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还有立陶宛等十个个人还有四个实体进行了制裁。那么这些人呢，当然都曾经就中国的人权问题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发声。而在英国这边呢，中国方面也制裁了一直对新疆人权问题提出尖锐批评的9名人士和4个实体，这其中包括了5名的英国国会的议员。而这些议员里面呢，有2个重量级的议员，一个就是英国国会对华政策跨国会议会联盟的保守党的议员伊恩·邓肯·史密斯，他也是英国的前保守党的这个党魁。那么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在去年才成立的中国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他同时也是一个对华鹰派，那么是保守党的议员图根哈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了中方的说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指责这个欧盟还有英国都是粗暴的干涉中国内政，严重的损害了这个中欧还有中英的关系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欧盟这方面呢，尤其是欧洲议会对于这个中方的制裁呢，反应是非常的强烈的当时呢，欧洲议会就取消了原本要审查这个欧洲投资协定的一个会议我们知道欧洲全面投资协定，也就是简称 CAI， 它需要欧洲议会的批准才能生效。而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欧盟尤其是欧洲议会的许多议员是指出，要他们来投票通过这些对这个欧洲议会成员如此咄咄逼人的国家呢，要达成跟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达成经济协定呢，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而在英国这边呢，我们也看到了英国的这个首相是直接就接见了这几名被中方制裁的英国国会议员，表示力挺他们，觉得他们对这个新疆问题来发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英国的卫报呢，则是做出了这样的评论，他说欧盟和英国双双对大规模迫害新疆维吾尔族的中共高官实施制裁，这说明了英国和欧盟都已经跨越了所谓对华的一个政治的限制和困境。志远，
那么欧盟内部对欧中关系紧张情势的发展，有主张以外交管道商议的声音，那么英国政府方面呢，对中方的反制裁是否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呢？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欧盟内部有一些比较挺华的、挺中的以及比较温和派的人士是觉得在这个时候 如果双方这么剑拔弩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对彼此，所以主张说在这个时候应该是要透过外交的管道来协商哦。那么在英国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英国的外相拉布他是说出了非常重的话，他说新疆发生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大规模拘禁事件啊。他强调他说如果中方想要来很有力的回应外界对新疆人权的指控，应该要容许联合国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前往这个新疆来进行全面的调查真相，而实际上这也是英国一贯的立场哦。我们可以看到字眼，那么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呢，他已经在周日表示，他说联合国的人权事务官员正在跟中国就允许联合国官员进入新疆进行这个调查呢正在做这个非常认真而且严肃的谈判，那么希望很快就能够达成协议，那么让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人权官员呢能够不受限制的到中国访问。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中方啊很快的也做出了回应，表示说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前往新疆访问，而且强调说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啊希望他们到新疆来访问的，但是呢他们说希望这次的访问呢不是一个进行已经是把他定罪了，也就是进行有罪的推定的这样的一个调查，那么同时呢也希望说不要把这件事情用在政治的操作上面不过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在联合国方面呢古特雷斯他也说了很清楚，他说对于联合国来说呢这个是的，他承认中方确实是欢迎他们去，但是重要的是必须要让这个联合国的访问团能够在不受约束不受限制的方式下面到这个新疆去访问并且进行调查，而且呢联合国方面也说他们要就所有现在外界的所有媒体的报道以及各个人士的发言呢进行彻底和独立的评估。不过自远我想其实这件事情在今年二月的时候联合国就已经跟中方一直在提出谈判了，希望能够进去，但一到今天都谈不拢了，所以我想接下来双方是不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彼此的相互制裁的过程里面而达成一定的程度的协议，真的能够让联合国官员能够到新疆进行独立的调查，我想还要值得再观察。志远
那么有报道指出呢英美两国目前正在联手研究创建一个新的全球联盟抗衡中国，我们对这项讯息的了解有多少呢静玲？
是的哈，英国媒体报道约翰逊首相和美国的拜登总统正计划在北京对这个英国的国会议员实施制裁以后呢寻求联手创建一个跟中国抗衡的全球联盟，而这个倡议呢将是要跟中国的一带一路来抗衡，那么这是英国的星期日的泰晤士报那么所报道的，那么他透露了就是说约翰逊在唐宁街首相府的一次会议上向英国受到中国制裁的国会议员们提出了英国自己的一带一路的倡议，那么约翰逊是告诉这些议员们他说中国正在收购发展中的国家，而且呢在非洲呢则让许多的非洲国家陷入了中国的债务的坑中，所以呢约翰逊说我们需要提出一个可以替代的方案以便让各国自己做出选择，而他还强调他说西方必须要这样做。这个我们的了解是约翰逊首相和美国的拜登总统在上周五的时候曾经通过电话，那么首相府的发言人说呢两位领袖是对中方的报复和反制裁表达了关注，而拜登我们则看到了他在跟这个约翰逊首相通过电话以后呢对美国媒体透露他说他向约翰逊首相建议从民主国家出发，那么实质上应该有类似的的倡议也就是一个民主联盟的倡议。而在前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英国的首相强生在今年二月的时候由英国主办的这个七国集团也就是 G7 的这个峰会上面呢他当时曾提议要邀请澳洲、印度和南韩来参加七国集团共同创建这个全球民主国家的一个新的集团叫做 D10 Democracy 10。那么 所以我们还另外还看到，就是拜登政府的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他也提出了扩充美日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这个四方安全对话伙伴，也就是四国联盟啊，能够呢来这个一起呢来扩大这个四国联盟，并且支持英国组成全球联盟。所以从这些的发展看来呢，都证实了英美联手抗中这个方向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是基本上是定调了，只是接下来要看这个组合怎么形成以及有多快可以形成。志远。
好的，谢谢静玲。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与志远的连线报道。
中国官员星期一，也就是3月29号这一天，警告 H&M 等拒绝新疆棉花的外国品牌不要受谣言影响而盲目行事，更不应该把经济行为政治化。
H&M 和耐克等服装品牌因宣布拒绝使用中国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生产的棉花而遭到中国抵制。一些中国网民批评这些品牌一边赚钱一边碰瓷。此外，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近日也就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相关官员和机构实施了制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相在新闻发布会上对 H&M 等品牌的行为作出回应。他说 H&M 等企业应该搞自己的经营活动，而不应该把经济行为政治化。他还警告这些企业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他说制裁的大棒在挥向别国的同时，也会砸着自己的脑袋，是损人不利己的。作为一个国际性的企业，应该看到这一点。另一位发言人伊利江阿纳伊提也表示，新疆棉花产业不存在强迫劳动。他还说，棉花是白的，但一些人的心却是黑的。伊利江阿纳伊提还说，我们欢迎各国企业到新疆的棉花产地、棉纺企业实地参观，与棉农和棉纺工人聊一聊，做出明智的选择。在这次发布会上，还有维吾尔族纺织工人来描述自己的工作经历与工作待遇。来自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纺织工人阿利米热·图尔孙在伯乐市一家纺织公司上班。他说，公司提供了优质的食宿条件，在伯乐市工作后，他每月都向家里寄钱，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新闻发布会上这些纺织工证人是被迫配合宣传的演员。他说，这是一场有计划有目的为对外欺骗所搭的一个政治作秀的舞台，这些所谓的证人都是中国政府刻意安排的。我确信这些所谓的证人如果没有任何的压力，他们不会充当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的工具。一些国际人权组织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拘禁营中关押了至少100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据指控，被关押的人们在营中遭受了酷刑、强迫绝育、性虐待、政治灌输以及强迫劳动等侵犯人权的行为。新疆棉花生产中存在的强迫劳动，便是中国当局打压维吾尔人的一种方式。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去年就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显示，新疆地区普遍存在以再教育营为载体的强迫劳动现象，其中棉花、成衣面料、制鞋等商品领域为重灾区。美国今年1月还宣布禁止从新疆地区进口棉花和番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被控是由强迫劳动生产的。美国上星期五还谴责中国政府主导了一场社交媒体运动，攻击那些拒绝使用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生产的棉花的公司。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波特说，社交媒体运动和消费者抵制行动的打击目标是美国， 欧洲和日本公司。他还说，我们赞赏并支持遵守美国法律，并确保我们的消费产品不是通过强迫劳动来制造的。
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报告公布一再推迟。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28号这天表示，他对中国参与这份报告的撰写表示担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世卫组织不久将发表一份报告，我们对这份报告的方法和过程有着切实的担忧，例如北京当局显然帮助撰写了这份报告。布林肯表示，外界关注这份报告，过去的问题需要问责，但他强调重点应该放在有力的体系，避免类似疫情再度发生，降低今后可能的危机带来的损害。他说，我认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就在我们努力应对目前这场疫情时，还要确保尽一切可能防止另一场疾病大流行，或者至少确保未来如果真的再有疫情时，我们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减轻损失。布林肯说，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一套国际体系要保持透明，能够信息共享，并在类似疫情发生的一开始就准许国际专家进入调查。布林肯在采访中没有正面回答是否会继续惩罚中国的问题，但他表示中国有义务履行应尽的义务。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在新冠病毒疫情问题上威胁会让中国会因在疫情中的做法付出代价。布林肯说，中国有真正的义务要履行。他说，未来需要多项改革，这也要求中国做出在其过去没有做到的事。就在世卫组织正式公布报告前，中国官员上星期五3月26日抢先向外国驻中国外交官通报了有关新冠病毒溯源研究的情况，这被外界解读成中国官方在为世卫调查结果定调。中国官员说，参加调查的专家主要调查了病毒传播到武汉的四种可能渠道，携带病毒的蝙蝠直接传染给人类，蝙蝠将病毒传染给某种中间宿主然后传染给人类，病毒通过冷链食品进行传染，武汉实验室因相关事故泄露了病毒。中国官员说，病毒经过动物传播的途径和冷链食品传播的假设可能性最大，而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最小。前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说，他相信新冠病毒是从武汉一家实验室泄露出来的。他在卸任后接受 CNN 采访时说，他相信病毒是在武汉一家实验室制造的，然后被泄露出来，但泄露并不一定是有益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近期更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频频派出军机扰台。台湾官员星期一，也就是29号，表示在中国飞机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时候，将主要改用飞弹追瞄，避免落入对方的消耗战。据路透社报道，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在立法院发言的时候表示，针对中国军机扰台，台湾方面最初每一次都派出战机拦截中国的飞机，但这却占用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源。张哲平表示，台湾现在主要是以导弹追踪的方式来应对，避免落入消耗战。路透社还报道说，张哲平在立法院表示，虽然两岸因为作战纵深不够，因此反应时间有限，但是呢，中国军机从基地起飞后，台湾就会预判并且超前部署。如果是中国军机突然投射飞弹或进一步侵扰，台湾还是有足够的时间自我防卫。此外，台湾空军参谋长黄志伟透露，国防部已经新拨了300多个名额，成立新的 F-16 联队。同样在星期一，台湾国防部发布消息称，有10架中国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表示，台湾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进行了广播驱离，并且部署防空飞弹追歼。台湾国防部上个星期五还发布消息说， 当天就有20架中国军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这是台湾国防部自去年开始披露中国大陆几乎每天在台湾南部与南中国海受台湾控制的普拉塔斯群岛之间水域飞行以来单日最大的入侵。路透社说，有专家认为中国此举是对美台就设立海警工作组签署备忘录表达不满。近年来，南中国海的形势引起相当多的关注，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威胁也被有关方面认为是最大的警惕。现在呢，更有警惕会爆发战争，台湾正在加强南中国海最大岛屿的防御能力。
分析人士认为，台湾军方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中最大天然岛屿上加强部队训练，并增加防御性武器，以准备应对来自北京的任何攻击。媒体报道，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日前对立法院表示，中国有能力发动攻击，并希望太平岛随时做好准备。他指的是南沙群岛中一个人口稀少、位于台湾西南1500公里处的岛屿，其正处于包含中国在内的其他5国政府的争议之中。总部设在东京的替川和平基金会海洋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杜允士表示，这明确地发出信号，表明台北关注并非常严肃地面对中国北京当局有意夺取该岛的决心、声张和行动。自2020年中以来，中国几乎每天都会派出军机飞越台湾防空识别区的一角，这对台湾而言无疑是个警讯。上周五，台湾国防部发现了20架飞机，数量异常之多。过去10年来，中国在自己持有的南沙岛链7个岛礁上增加了机库和雷达系统。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太平岛又被称为伊图阿巴岛，是一个前哨，因为它的面积只有46公顷110英亩，与台湾相比，中国更能够轻易将太平岛拿下。这块热带岛屿上有一条航空跑道、一个码头和一家小医院。研究组织外交事务委员会上个月在一份特别报告中说，为了让台湾的空中和海上人员紧张和疲惫，并激怒台湾人民，中国可以通过入侵台湾控制的太平岛或另一个近海岛屿展示自己的力量。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也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的全部或部分海域。越南出于对中国的担忧，过去2年也开始在其所控制的南沙群岛岛屿上填海造地。菲律宾本月要求中国从该群岛撤出约200艘渔船。6个主权生索国都希望通过这片海洋获得渔业和海底燃料资源。越南也警惕着注视着台湾在太平岛的开发，但越南并不把它视作是威胁。中国有着世界第三大的武装力量，中国的船只偶尔会通过或者进入东南亚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从而激怒这些国家。台湾上周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海巡合作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双方表示，他们将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以建立合作和分享信息。台湾海岸警卫队负责保卫太平岛。美国政府已经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如果受到攻击，美国可以选择保卫台湾。华盛顿在外交上承认北京，但仍是台湾最坚定的非正式盟友。中国对美国的台湾的帮助感到不满，并谴责上周的海岸警卫队协议。台湾绝对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个点，而两岸关系也的确在恶化。台湾分析师讨论国际事务 Facebook 专业的联合创始人王伟杰分析道，至于说战争威胁，王伟杰说，我们并不畏战，但我们也做好了准备。王伟杰说，中国目前没有直接的理由去攻击太平岛。中国没有说过计划攻击任何台湾持有的领土。3月4日，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他的政府致力于和平发展两岸关系。中国官员是依据中华民国划分的边界线，宣称对35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90%海域拥有主权。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建明表示，他们怎么可能攻击太平岛？中国正在尽一切可能制造一种印象，即两岸团结一致，对抗包括美国、越南、菲律宾在内的外来者， 如果他们进攻，也不会是太平岛。北京政府声称自治的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这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北京并没有排除使用武力统一两岸的可能性。台湾人在政府民调中表示，他们更倾向于自治，而不是与中国统一。台湾总统蔡英文拒绝将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任何对话的条件。双方自2016年以来中断了正式对话。
一名非常有影响力的俄罗斯知名媒体人认为，中国才是俄罗斯最主要威胁，而唯一的应对之道是俄罗斯必须同美国结盟。类似观点反映了俄罗斯精英权贵阶层中不少人的真实想法。但是呢，最新民调显示，俄罗斯社会仍然对中国有好感，并不看好俄国跟美国走近。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知名媒体人波兹涅尔表示，中国正追求全球霸权，想成为世界老大，他不信任中国，更非常担心中国威胁。他认为，对俄罗斯来说，对抗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同美国结盟，因为只有美国才能成为俄罗斯在这一方面的唯一的盟友。波兹涅尔3月25日在主要的自由派媒体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一档晚间访谈节目中强调，普京当局在推动与中国走近时，似乎没有意识到中国威胁的严重程度，没有危机感，或许中国威胁还没有逼近，但俄罗斯领导层应该比美国更聪明一些。他认为，只有当中国威胁迫在眉睫时，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才会意识到中国威胁的紧迫性，不过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今年87岁的波兹涅尔从苏联时代起就家喻户晓，他从60年代加入苏联媒体后就担任时事评论员，但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当时苏联对外宣传的英语广播中主持节目。苏联解体之后，他继续活跃在俄罗斯的传媒界，曾经担任过俄罗斯电视学院院长职务，负责组织和颁发俄罗斯电视传媒的主要大奖。他目前在最大的俄罗斯国营第一电视频道主持一档晚间的访谈节目。波兹涅尔在美国出生，童年和青少年在纽约长大，他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既是苏联的左翼人士，同时也是科克伯当年在美国的情报间谍。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许多文化界的左翼人士被调查之后，波兹涅尔的父亲因为害怕暴露身份，举家迁回苏联。波兹涅尔丰富的经历让他在俄罗斯的文化界、媒体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影响，他也经常接受各家媒体的采访，他所参与的访谈节目一般都拥有很高的收视率和收听率。一些批评普京的人士说，波兹涅尔虽然把自己包装成为亲西方的自由派人士，但是他与官方高层关系密切，他更擅长用西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和语言解释介绍今天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以及克里姆林宫的一些行动，因此深受欣赏和重用。俄罗斯目前虽然同中国关系密切，但认为中国是俄罗斯主要威胁的声音时常出现，在精英权贵阶层中，持这一想法的人遍布批评和支持普京的各种阵营。波兹涅尔的这番言论在俄罗斯的一些精英权贵阶层中非常具有代表性。持俄罗斯民族主义立场的知名活动人士杰姆什金说，许多人都认为中国是俄罗斯最主要的威胁，这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说，俄罗斯与中国接壤，在地方上，尤其是在远东地区，更能感受到受中国的崛起和咄咄逼人的压力。杰姆什金说，俄罗斯社会现在非常关注森林被大量砍伐，然后把木材出口到中国，这些出口的木材都是原木，并不是加工产品。 在一些城市里的小区中，中国人经营的企业占据道路，不允许当地的俄罗斯人进入。在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等地，有的中餐馆只允许为中国人提供服务。远东当地的一些市场也通通被中国人控制。类似的例子可以一一列举下去。但民调仍然显示，多数的俄罗斯人仍然对中国抱有好感，同时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俄罗斯的主要民调机构非官方的列瓦达中心去年九月份的民调说，40%的被访问者把中国看成是友好国家。在俄罗斯的友好国家排行榜中，中国仅次于白俄罗斯，排名第二，甚至超过了俄罗斯的传统盟友哈萨克斯坦和亚美尼亚。这份民调显示，俄罗斯社会仍然把美国看成最不友好的国家，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能够达到60%。不过，这一数字是六年来最低的，认为美国是最不友好国家的人数比例目前呈现下降的趋势。列瓦达中心三月份与美国芝加哥国际事务委员会所做的联合民调显示，多数俄罗斯人并不担心与中国走近会有的威胁，有56%的人认为与中国走近不意味着俄罗斯将会更加依赖中国，有55%的人认为与中国走近会提高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仅有28%的人认为与中国走近可能使俄罗斯更依赖中国。这份民调说，多数俄罗斯人对俄中关系的未来也很看好，有57%的人认为未来10年两国关系会更加密切，有32%的人认为两国关系将继续保持今天这种密切程度，仅有5%的人认为两国未来可能会分道扬镳。在对美关系上，这份民调说，有37%的人认为俄罗斯应该与美国共同联手对抗中国，有82%的人主张俄罗斯应该与美国合作对抗疫情。在抗疫领域，主张两国合作的人数显然最多。这份民调还谈到了俄罗斯人对未来10年与美国关系的看法，有19%的人认为双方将会走近，有29%的人认为双方将会渐行渐远，有42%的人认为俄美关系会维持现状。民调还显示，最近2年来，俄罗斯社会对美国有好感和反感的人数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到今年1月份时，有40%的人对美国有好感，有43%的人反感美国。一些俄罗斯政治学者对这些民调结果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由于主要的宣传机器都掌握在当局手中，当局因此能够左右民意，会引导民意朝当局希望的方向走，让民意喜欢或是反感某个国家。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说，虽然多数民意今天对中国有好感，但如果局势发生变化，民意也会反向前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核心下，中国总理李克强为什么还跟习近平不同调呢？一些表现引起了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陈云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前不久结束的两会期间，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脱贫的言论，疑似踩到习近平的运动式脱贫的痛点，而被官媒改成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从而再次引发人们对习李不和的揣测。不过，熟悉中国问题的分析人士指出，李克强是一位被架空的经济总理，权力很小， 如果将经济官僚的发言上升至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路线分歧，那是高估了李克强的实力。分析人士认为，两人的本质并无不同，目标都是要为中国共产党延寿。事实上，两会前就有不少的媒体开始预测习近平跟李克强两人是否会不同调。这些的猜测与观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现出不同调，不少媒体用分歧、斗争来形容两人的关系。例如2015年5月到2016年5月间，中国官媒发表了三篇的头版文章，找权威人士点评李克强的经济政策，结果多是否定大于肯定，从而将习李之间的矛盾摆上台面。分析人士进一步指出，习李两人在不少经济议题上也持不同的看法，例如习近平主张国进民退，李克强强调国退民进。习近平称已实现了脱贫摘帽，李克强却指还有6亿的人口每月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习近平着重以内需为主、对外为辅的双循环，李克强则强调对外交流、改革开放。李克强鼓励地摊经济，习近平却认为有损城市形象而驱赶。尤其在2016年两会期间，李克强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时，习近平首度出现了三无，没有鼓掌，没有交流。李宣读完政府工作报告后，没有与之握手，也引发外界对两人存在分歧的联想。独立时评人唐靖远对美国之音说，
最突出的我观察到的就是在中美爆发贸易战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达到最高峰。中美爆发贸易战，按说这么重大的一个经济事件、经济决策，李克强作为经济总理，这方面应该是他是第一责任人，居然李克强都从头到尾基本上消失了一样，从头到尾都是刘鹤这么一个副总理在出面担当这个习近平的特使。因为我们都知道刘鹤他其实是习近平的心腹嘛，算得上是习近平的亲信。实质上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体现出来，就是在这种重大的经济决策这个方面，他已经可以说是由习近平在拍板说了算的。
只是为什么习李两人会不同调呢？这些看法上的差异能代表习李路线分歧或是斗争吗？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员蔡文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李克强是经济学者出身，但习近平是红二代出身，一个重经济，一个偏政治，自然在经济议题上会有不同的认知。譬如脱贫，李克强只是讲一位国务院总理该讲的话，用数据去提醒需要注意的地方，但这既不是政治斗争，也不是分歧。而习近平则是把脱贫当成综合性的政治任务，所以会有政治性的发言跟论调。蔡文轩认为，他们就是在不同的位置讲不同的话。蔡文轩表示，
可是这个不太一样，不会引起李克强跟习近平之间的一个冲突，是因为李克强的权力比习近平小很多，所以一旦被习近平喊停之后，他也只能够摸着鼻子就走这样。
蔡文轩说，在习近平本身担任中央深改组组长以及经济领导小组组长后，李克强在国务院的权力和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已经部分被架空，基本上就是习近平给他什么权他就做什么权。李克强在经济领域的权力比过去几任总理都还要小，因此他是经济权力很小的国务院总理，毫无能力跟习近平谈分歧。蔡文轩说，
用分歧这个字我觉得有点高估李克强的实力，他没有办法可以跟人家有什么分歧，他远远不如朱镕基，也不如李鹏，他甚至连温家宝的权力都不如，所以你说他能可以干嘛？他也哪有什么权力可以跟人家分歧。习近平今天他建立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之后，其实他已经插手到经济的领域了，以前经济领域是国务院总理，他现在变成说经济领域习近平想要拿的他都拿走，剩下的经济的领域再给李克强，所以李克强他连完整的经济的权力都决策权都没有，他可以跟人家有什么分歧。
蔡文轩并表示，即使习李两人有外界所谓的不同调，也只是经济技术性层面的差别，大致上的政治方针其实没有不一样。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赖宜中也对美国之音说，
回到毛泽东那个时代，甚至那个对外的战狼外交、红卫兵等等，很多人会很不以为然，但是这些东西没有人敢公开来跟他唱反调。所以那个这种期待共产党本质上面会分裂到什么程度，我觉得目前来讲是有点困难。
独立时评人唐靖远也表示，习李两人本质上并无二致，目标都是要保住中共不倒，为中共的政体延寿，即使经济路线的本质也差不多，都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它的差别在于李克强基本上延续了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政策，讲求韬光养晦，希望借助西方主义的营养来壮大社会主义的肌肉。而习近平是有想法的人，他想要做一位中心圣主，如果再继续韬光养晦下去，恐不利于他开疆拓土。唐靖远进一步分析说，中共的一把手跟二把手之所以会有不同调的最根本溯源，来自于习李两人承袭了毛泽东计划经济跟邓小平市场经济路线的差异，而习近平看到了邓小平路线分权的后果，相当于弱化了党的领导，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因此胡温时代胡锦涛被架空，甚至习近平自己快登基的时候也出现过周永康意欲谋反的情势，令习近平心生警惕，生怕危及到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唐靖远分析，李克强之所以敢勇于跟习近平不同调，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资历，一个是背景。
一方面呢，就是李克强本身呢，他从资历上来讲，李克强其实他和习近平基本上可以说是同辈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初李克强他其实是胡锦涛这个团派他们这一派路线所推出来的继承人的候选人，而习近平呢，他是江泽民他们那一派所推选出来的候选人，所以实质上他们在可以说基本上在政治地位上是对等的，只不过后来呢是习近平胜出，而李克强就做了这个总理，是二把手。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李克强其实在习近平刚刚他上任的早期，他就是还在反腐集权的那个阶段呢，习近平其实他还没有能够做到像现在这样的就是大权独揽，就是党内的独裁，他基本上还没有能够做到。而在那个时候他其实需要获得李克强的支持。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就是以李克强包括李克强的这个背景是吧，他是胡锦涛他们这个团派这卖人马嘛，就是这一路人马其实在习近平早期反腐的时候的确是对他是采取了一种支持甚至是结盟这样的一种姿态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心里面他还能够容忍。
但是到了后期情势有所改变，据唐靖远分析，一向被中共视为衡量统治合法性指标的经济开始下行，再加上2015年发生了股灾，又被称为金融政变，背后已有人为因素搞鬼，都对习近平想要成为习核心形成莫大的压力。因此此时习近平必须要采取强硬的手段来削弱这些诸侯的权力，当然也包括李克强在经济领域的权力。那么为什么在习核心的领导下，李克强还说出跟习近平不同的论述呢？唐靖远认为，李克强的任期在2023年第14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届满，对于一位马上就要到站下车的官场人士而言，他跟习近平是否合拍或是已然得罪都已无所谓，反而敢说真话。之前毕竟两人还要共事很多年，因此有所顾忌，但现在已经不同。因此习李两人早期跟后期的不同调是有差别的，李克强现在有豁出去的味道，但唐靖远说李更多的是出自于自保。唐靖远表示，
李克强因为他毕竟是经济总理，如果说这个经济要是真的搞砸了，最后这个责任始终是要由他来背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李克强在后期他有些时候偶尔我们看到他还是会发出不同的声调，他更多的是在自保，他更多的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澄清我的意见是跟你不一样的，如果说因为这样非要这样做，你要是搞砸了出了问题，那么责任不在我的身上，他更多是出于这种原因。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赖宜中也说，
过去因为大家一起上去，习近平不知道会做到什么时候，所以每个人都还有惧怕。那但是现在自己已经不可能会在2022之后持续连任，那个他也就比较没有什么顾忌。我觉得这应该是李克强现在的心态，有很多东西我如果不再趁这个时候说，那我未来根本连说的机会都没有。而且讲经济上面的差别，这个东西有对中国相对来讲，你又不是在批评习本人，或者是说讲普世价值。讲经济上面的差异，基本上大家还是可以容许的啦。
唐靖远强调，虽然习李不同调是客观事实，但无论两人怎么不同调，都只局限在经济领域，尤其是技术性的环节。只要是习近平拍板的政治决策，李克强从来没有公开表现过不同调。从这个层面观察，可以看出李克强始终小心翼翼地掌握分寸。 很谨慎地将自己局限在经济职责的范围之内，并未越过政治雷池半步，也没有将两人的差异趋向激化或恶化，可以说是做得比较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过去两年，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遭到美国强力封杀，与美国企业的业务往来被迫暂停。最近传出拜登政府计划进一步限制企业向华为供应 5G 相关产品。面对严峻挑战的华为最近公布向苹果和三星等手机品牌收取专利费用。那么在数字上，华为拥有的专利数目全球首屈一指，计划要收取的专利费又远低于其他竞争对手，这样的举措是不是能够让华为扭转颓势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的禁令下，华为不仅无法使用 GMS 服务，最重要的 5G 手机处理器晶片无法取得来源。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计划修订美国公司及企业向华为供货许可证的条款，进一步加大向华为供应 5G 网络相关产品的限制，这意味着华为现有的合约将被迫中断。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向美国之音表示，华为处境艰难是毫无疑问的。
虽然华为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无线设备制造商，实力也不容小觑，但是这一次的面临的打击呢，确实可以说是致命的。所以呢，我们也看出最近呢，华为在除了它的基本盘以外，还在开发其他方面的业务，甚至包括呢养猪这方面的跨行业的扩大生产领域，说明呢经营确实面临很大很大的困难。
华为应付困境的新招是向每部使用华为 5G 技术的手机收取专利授权收费，费率根据手机售价制定，每部手机上限是2.5美元。预料华为将和苹果、三星等手机厂商进行谈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邱俊荣认为，这样做对于扭转华为的业绩作用有限，
九牛一毛，杯水车薪。它这个其实都只是一个救穷救急的方式了。华为啊，主要的两个营业项目啊，一个是手机嘛，一个是5G 的基础建设。5G 的基础建设现在看起来，这个欧洲很多国家都在封杀华为，甚至是美国市场的封杀之下，那对华为来讲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看它的手机的排名，不要说在全世界，光是在中国本身呢，其实就已经下降非常非常多了。它必须要找一些求生的方式，要不然它恐怕没有办法撑太久。好，所以你看它当初都不是非常在意这个专利费的收入，那到了现在，当然就是任何能够争取营收的方式，它都必须要努力的这样做。
邱俊荣认为，2.5美元的收费远低于高通、诺基亚和爱立信等 5G 电信设备竞争对手，而且手机制造商还有其他选择。
如果你是 Apple 的手机，它有这个 Android 的系统，那这个里面大概华为的专利可能即使有也是非常非常小的项目。那其他品牌的手机呢，当然有一些可能有一点点的品项用这个华为的产品，但是这个只要能够找到其他的替代的这个零件，或者是其他替代的这个方法，其实很多手机商其实还是有其他的选择可以考虑的。话说回来，如果华为要这么做的话，其实手机里面的零组件呢，专利其实都分属在各个不同的大厂商里面，所以如果华为要这样做，可能其他的厂商也会这样做，所以对他来讲，大概长期来讲不会是一个能够延续他生命的主要的模式。
台湾南台科技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所长罗成宗告诉美国之音，压价可能是华为的竞争策略。
这个在商业竞争上有一个状况，就是我先把价格压得很是不合理的低，低到说其实是已经远低于成本，可是呢，当大家就普及使用的时候，我再逐渐提高嘛。 所以说它还保有它的竞争性，尤其是说哈，Made in China 中国的专利跟欧洲的专利来讲的话呢，到现在为止他们大概没有自信说它的专利的费开的比欧洲高啊，这个也是一个心理的一个作用，它也可能只能够低于，甚至连等于都不敢，就是低于欧洲的价格了。那另一说的话哈。华为在这个5G的专利的投资其实是非常的大的，我先培养大家使用的习惯，然后这个使用习惯慢慢的普及以后呢，我再去从中收取权利金，这个其实也是一般商业上的活动嘛，包括说高通，包括说那个伊利信，然后这些公司也有在收权利金嘛。
根据中国基金报的报道，直到去年，华为在全球持有有效授权专利10万多项，当中90%以上属于发明专利。华为知识产权部部长丁建新预计，他们在2019年至2021年的知识产权收入在12亿到13亿美元之间。联合国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 WIPO 本月发表的报告也显示，去年华为再度蝉联全球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单一企业，申请量5400多项。 WIPO 又说，在华为等企业带动下，2020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大增超过 16%， 蝉联全球首位。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学者邱俊荣则认为，专利的价值并非以数量来衡量，
项目虽然非常多，但是整体的品质来讲其实是很有限的哈。那有的时候专利也不见得是全部会被有效的运用，因为有些它其实是为了防止其他人用这个专利，所以它就先把专利申请下来。好，所以它专利到底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运用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层面。过去这段时间当然就是专利战争嘛，所以有的时候在非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你还是得用到一些华为的这个专利哈。但是华为也不是全部的专利，虽然它很多好，那所以它如果这个每一个厂商都要去强力的主张这个专利授权的话，恐怕这个对于手机的成本来讲就会是一个蛮大的影响，某种程度就会变成一种比较恶性的竞争。
另一数据分析公司 iPolitics 的最新报告则显示，华为目前拥有最多 5G 标准必要专利，市场份额超过 15%， 领先美国的竞争对手高通。但不少业界人士认为，高通掌握的核心技术超过华为。
如果高通的这个拥有的这些专利技术叫做蓝海的话，其实这个华为的这个技术它其实就是在红海。所以红海就是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关键的技术，就是大家都可以做的，那就是谁看看谁先抢先赢那一类的技术哈。所以当然这个华为的这个核心技术跟高通比起来是远远落后的，这个是大家都了解，其实毋庸置疑的事情。
有分析认为，华为的优势在于它本身有生产手机和电讯设备产品，但高通的主要业务是批出专利，对于左右整个行业的使用模式有较大影响力。台湾南台科技大学学者罗成宗表示，近年华为积极提交专利申请与中国的体制有直接关系。
申请专利跟专利有没有实用是两个世界的事情。华人的喜欢就是比如说拿奖状，但是这个东西到底实不实用不知道，所以很多的专利其实没有市场价值的东西，但是为了专利有专利，专利数量多吼，但是不代表它含金量高，要看看说到底你那些专利里面到底有哪些的专利是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东西的啦。国家力量导向去发展科技的地方里面就会有这样。那你说今天我们是在美国欧美的话吼，当你国家其实不会太介入这个东西，用市场自由去发展的时候，市场就会去评估吼，所以说他们会去比较务实，但是反之在华人世界就会务虚。
为了避开美国的制裁，去年11月华为向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和数十家代理和经销商组成的财团，出售手机品牌荣耀相关业务资产。华为说，手机部门无法获得技术部件，消费者业务面临巨大压力，出售荣耀是为了确保荣耀能够生存。经济评论员金山说，目前看来华为的苦日子还没到尽头。
5G专利呢， 排名世界第一，说明它在这个领域的技术还是非常领先的，所以在这一块来说呢，能够对当下的困境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好在呢有国内这一块基本盘，这块也是可以支撑一个基本的一个营收，只不过呢昔日的风光不在。
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